12月1日，爬上天梯的伏羲。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名字叫做化虚国的地方，住在那里的人又快乐又长寿，他们生活过得简直跟神仙差不多哎。可是啊，因为日子过得太幸福了，人们都懒洋洋的，都不想工作，也不想再创造什么了。一天，有一个年轻美丽的化虚姑娘到雷泽附近的森林里去玩，他看见花开得很好，就弯腰摘了一朵又一朵的花，不知不觉的就走进了雷神住的地方。在森林的空地上啊，化虚姑娘看到一个巨大的脚印子，她吃惊地想，奇怪了，这么大的脚印会是谁留下来的呢？化虚姑娘忍不住好奇地伸出了自己的脚来，想要跟地面上的脚印比一比大小。就在他把自己的脚踏上了那个大脚印的时候啊，忽然空中发出了好响的一声雷哦。同时有一个高大古怪的巨人出现了，那个巨人跨过了化虚姑娘的头顶，对着化虚姑娘笑了一笑，就转眼消失不见了。化虚姑娘惊叫了一声，赶紧跑回家去。没有想到，从这天以后，她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起来。10个月以后，她就生下了一个聪明可爱的男孩子。化虚姑娘替这个男孩子取名字叫做伏羲。时间很快的过去，伏羲渐渐的长大了，化虚国的生活非常的安详。可是伏羲却觉得这样没有工作没有创造的日子实在是很无聊。有一天，伏羲砍断了一株小梧桐树，修理修理之后，他装上了50根弦线，做出了一种名字叫做瑟的乐器。伏羲弹奏起来，音乐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天上吹过的风，又像是河里流淌的水，还像树林里鸟儿的歌声，真是好好听哎。这一天，伏羲正在弹奏音乐的时候，远远的地方突然传来了打雷的声音。伏羲抬起头来，心里想着，
听说我的父亲是住在天上的雷神，我也该到天上去看看他才好。哎，对了，有人说在东南方有一棵名叫剑木的树，它长得高大极了，就像一座天梯一样，只要爬上去就可以直通众神居住的天庭呢。
于是伏羲带着他心爱的乐器离开了化虚国，往东南方去寻找天梯剑木去了。离开了化虚国，风景越来越荒凉。伏羲发现到，原来化虚国以外的人都过着很野蛮、很原始的生活。他走着走着，看到一群饥饿的人正在地上挖草根吃。伏羲看到一个又瘦又黑的妇人，就问道，
请问你知道往天上去的剑木在哪里吗？
那个妇人看了看他，没有回答他，反而突然惊叫起来。原来这个时候啊，正有一只凶恶的大野牛冲了过来啊。于是就看到7、8个拿了木棍还有石块的男女立刻的围上来， 不顾死活地攻打野牛，结果啊，人受伤了，野牛呢也打死了。这些人看看牛反正死了，就一拥而上，把野牛的身体扯成一片一片，还是血淋淋的呢，就放到嘴巴里头吃掉了。伏羲看到这种野蛮的样子，觉得好惊讶哦。他背转了身子，继续往东南方走。慢慢的，他到达了黑水边。黑水河边，伏羲又看到一个蓬头垢面的人。这个肮脏的人下半身浸在水里头，正在用两只手捕捉河里游来游去的鱼儿呢。伏羲又问捕鱼的人说，
请问你知道往天上去的天梯在哪里吗？
这个人头也不抬，正看见一尾小鱼游过来呢，他就扑通扑到水里头捉鱼，哪知道他不但扑了一个空啊，反而被卷进河水急流里头，转眼就被无情的河水冲得无影无踪了。看见这个人不明不白的就被河水冲走了，站在一旁没来得及帮上忙的伏羲觉得心里很难过，他背转了身子，又继续往东南方走去，去寻找天梯剑木。伏羲又走了很远很远的路，在一片广大的草地上，他遇见了一个美丽的女子。这个美丽的女子正孤独地走来走去，像是很忧伤的样子。原来她就是主管都广野的女神素女。伏羲开口问她，
请问你知道往天上去的剑木在哪里吗？
素女回头回答她说，
你为什么不好好地留在地上，偏要寻找天梯剑木呢？
啊，为什么？为的是要上天呢，天上有白玉的宫殿，常开的鲜花。哦，还有啊，我的父亲雷神也住在那儿。
好吧，我告诉你剑木在哪里。
素女说着说着停了一会儿，又回头对他说，
可是要知道哦，当你爬上天梯剑木，可是绝对不能回头往下望的哦。
伏羲顺着素女手指的方向，在都广野的中央，他果然看见一棵好大好大没有办法比较的大树，就像是一道笔直烟柱一样直升向天空。这不正是天梯剑木了吗？伏羲好高兴啊，他解下了背上的乐器送给了素女，然后很高兴地说，
谢谢你的指点啊，这具瑟是我亲手做的乐器，送给你表示我的谢意。当我爬剑木的时候，或许你可以为我奏一首优美的送别曲，因为我爬上天就不会再回来了。
伏羲说完话就开始沿着天梯剑木往上爬了。这是一棵古怪的树，树干滑溜溜的，很难抓住。伏羲一点也不敢大意，慢慢一步一步地往上攀登。爬着爬着，他听到了几声调弦的声音，是素女开始为伏羲演奏送别的曲子了。伏羲一分神往下滑了一大截，他心想，
这样可不成，我得专心地爬。
就在伏羲专心爬树的时候，素女所演奏的音乐一阵一阵地传到她耳朵里头来。那音乐的声音好悲哀哦，好像是在诉说人世间的愁苦。听着这音乐，伏羲禁不住想到了路上遇见的那些饥饿又野蛮的人，他们捉野牛被野牛给伤害了，空手捕鱼又被急流给冲走了，人们是多么的可怜啊。伏羲这么一分心一想，又从树上滑落了一大截。
这可不成，我不能仅想人间愁苦的事， 我得多想想天上的美景才对。
伏羲定一定神，继续往上爬。天庭越来越近了，他仰头看，建木的枝芽互相盘曲，像是一把巨大的伞，伞上一片青光笼罩。哇，青光里头隐隐约约的，不正是用玉石盖成的天庭宫殿了吗？伏羲想到自己马上就要抵达天上，好高兴啊。当伏羲的手攀上建木的最高枝头时，素女所演奏的音乐突然穿云破空而来。那音乐的声音好绝望，好悲哀哦。伏羲听了心头一震，忘记了素女的警告，忍不住朝下头望了一眼。这一望可糟糕了，他只觉得天旋地转，手脚抱不住光滑的树皮，头下脚上的一直摔了下去。幸亏啊，他是摔进厚厚的草丛里头，才算没有跌得粉身碎骨。从天上摔回了人间的伏羲，心里越想越生气。
素女为什么奏这么悲哀的音乐，故意让我分神呢？我一定要找他问个明白。
素女，素女，素女！
伏羲大声地叫着，到处寻找素女，可是素女人影也没有，只剩下地上的一具色。愤怒的伏羲把这具乐器用力的一摔，就裂成了两半。从此，原本50根弦的瑟成了25根弦。伏羲寻找素女，来到黑水边，他满腹疑问地望着水流，心里头很苦恼。这时候忽然浪涛升高，像花瓣一样分开了，中间还冒出了一个像龙又像马，背上有个8角形图案的野兽。野兽向伏羲点了点头，开口说话了：
我知道你正在找素女，素女已经走了，她叫我告诉你说，人世间苦难的人这么多，他们没有知识，不懂得传达情感，正需要帮助，你怎么忍心一个人爬到天上去享福呢？其实使你从天梯建木上摔下来的，不是因为他演奏的音乐，而是因为你心中还存着对人间的同情和留恋啊。
伏羲很惊讶的听怪兽说完话，又看着怪兽隐没到水里头去。慢慢的，伏羲站了起来，自言自语地说：
对，我干嘛一心要到天上去呢？我有的是聪明和智慧，正可以用来帮助人们改善生活。
于是伏羲不再尝试爬天梯建木了，他往东方走去，带领人民建立了王国。他不只教导人民捕鱼跟捉野兽的方法，甚至教会了他们驯养野兽。人们从此再也不愁饿肚子或是被野兽伤害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受到龙马的启示，他由龙马背上的长短斑纹发明了八卦。八卦表达了大自然的基本知识跟秩序。从此以后， 人们渐渐懂得了如何互相沟通知识跟情感。因为伏羲不断的努力，东方蛮荒的土地终于成了幸福的王国。